哦，下面是我们的读经时间，是马太福音26章36至44节，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诵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样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好，下面是今天的主日讲道的时间，警醒预备见主。有请讲员宋牧师。
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好，我改了一个问候语，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不太习惯了啊。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警醒啊，预备见主。当然我们大家读过刚才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24章，这是大家都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啊。我最近在预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也去看了一些网上的资料，包括有一个视频啊，这个视频呢很有意思啊，它不是基督教背景啊，它是一个可以说他自己宣称他是什么都不相信啊，但是呢他却在里面大量的引用了基督教的一些圣经啊，他特别提到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启示录里面讲到的四匹马啊，就是被称为叫天启四骑士啊。那这个做视频的这个人呢，他非常的有把握，他告诉你说啊，按照他的观察呢，这个天启四骑士都已经出现了啊。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手边当然有圣经，你们很快翻一下启示录，但是启示录里面讲到天启四骑士那四匹马啊，那个白马、红马、黑马、灰马啊，那他认为这四匹马都已经出现了，而且呢就是就在现在就出现了。那这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白马，他说白马是什么呢？白马就是很自然嘛，就是瘟疫啊，瘟疫就是白马啊。那所以我们在经历这个 COVID 的时候，他说认为这个白马就出现了。那红马是什么呢？那就是战争啊！那现在这个俄乌又打得这么不可开交啊，大家觉得说这个战争也来了啊。然后紧接着下面一个又是饥荒啊，又是死亡。他说：“你看，哎，我们现在这四匹马都出现了。”然后他就以此作为一个根据呢，他告诉我们说：“你看，这个世界末日快到了啊！”虽然他并不相信基督教里面所讲的关于世界末日的一个概念，但是他却在这里振振有词地告诉我们说，你看这所有的好像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那这个世界末日是不是快到了？那有人说基督教是一个末世的信仰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是不是同意这样的说法，基督教是一个末世的信仰。因为我们可能很多人听到讲到基督教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印象认为说基督教是一个爱的信仰 因为我们讲到上帝的爱和恩典，我们可能很少有人想到说基督教它是一个末世的信仰。为什么这么说呢？虽然说我们的信仰是基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赎的恩典，以至于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可以因着上帝的救赎我们得救，进入到他所赐的这个救恩里面，但是所有的这个救恩最终要完成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刻。所以这个信仰本身的确是有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有一个末世的盼望，我们有个耶稣基督再来的一个盼望。那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看，就是在我们的信徒中间，其实有不少的信徒呢，我们已经失去了对末世的盼望。那我们来简单的看的原因呢，我个人这样去观察，大概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今天越来越发达的物质生活的水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非常的享受，各个层面都非常享受，我们甚至觉得这个世界可爱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我们不舍得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从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其实是有这样的想法，虽然嘴上我们还是觉得说我们要敬拜神，我们要等候耶稣基督再来，但是这个信仰对我们来讲只是一些符号，或者只是一些概念。其实我们打内心我们是很喜欢这个世界的，我们巴不得这个世界永存，我们可以一直享受下去。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今天很多的观念都是这样的，我们怎么样去养生，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这个人活得健康，活得长寿，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你可以好好的享受我在这个世界上我所拥有的这一切。我们不知不觉把这个世界当作我们永恒的家了。所以在这一刻你其实已经在那个你完全不知觉的之中呢，你已经忘记了你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刻，这个世界会结束，这个历史会结束。这是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会觉得说，是啊，耶稣基督你再来这个真理我们都同意，可是这件事好像离我们很远。就像彼得书信里面也讲到说，有些人认为说耶稣你一直说再来再来再来，这么长时间都没再来，你想彼得那个时代才过了多少年，耶稣从死里复活到彼得写彼得后书的时代大概顶多就是几十年的时间，可是那个时候人都已经这样认为了，说哎，这个耶稣你一直说再来，你为什么不再来呢？我们今天的人更有权利说这个话，我们等耶稣基督再来已经等了2000年了，他还没来。所以在这种等待中间，我们会慢慢的懈怠，慢慢的麻木，觉得说你好像一直在讲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大家知道狼来了的故事对不对？啊，我们都知道那个狼来了的故事，一直在讲狼来了，可是狼就是没有来。所以有一天我们就放松警惕，我们认为说其实狼呢来的机会并不大。我们用这样的心态去看待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就会想说，是我们都同意圣经里面所说的耶稣基督的再来的真理，可是我们却觉得这件事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那个搞不好可能还要再过几十年，甚至搞不好还要再等2000年。这是我们为什么今天很多的，我不能说很多，我们说相当一些基督徒，我们会对耶稣基督再来对末世的这样一个真理，我们会慢慢的变得淡漠了，然后我们变得完全的没有感觉了。其实从整本圣经来看，从旧约到新约，关于末世，关于上帝的国度的降临，关于最后的审判，关于弥赛亚和基督再次来临，这些信息是贯穿在整本圣经里面，是贯穿在整本圣经的，从旧约到新约，就是关于末世的盼望。当然在新约里面我们会有不同的描述啊。新约中间我们常常会出现，比如说大家读圣经的时候会出现末后的日子，讲到末日，讲到末世，讲到末期啊。那有的学者去研究这些对于这个末后的世代的这个描述，他发现呢这里描述的有两种，确实是有一点点分别的一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描述在描述末期末日的时候，他用的是复数， 复数就是代表着很多日子，很多的时代。那另外一个描述他用的是单数，在用单数的时候，讲到末日，讲到最后的结局的时候，他就是指到在某一刻，在这个人类历史的某一刻，耶稣基督会进入到人类的历史，然后结束掉这个历史。也就是说，在未来的某一天，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就是耶稣会降临，然后让这个人类的历史全部结束，你我在这个地上的生活也完全结束，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那我们今天来读的这段经文呢，马太福音的刚才我们读的24章啊，从36节到44节，他讲到那日子那时辰的时候，他用的就是单数。耶稣讲的是那个特定的日子，也就是当那个特定的日子，当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时间就终止了，没有这个地上的历史就停顿了，不会再有这个地上，因为在那之后是永恒，在那之后是上帝所带来的新天新地。那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首先来看，就是整个的马太福音24章到25章啊，大家如果手边有圣经，我希望你们能够还是打开你们的圣经啊。马太福音24章到25章这整个的2章圣经里面啊的内容，它都基于一件什么事情呢？基于耶稣和门徒之间的一个问答。这个问答发生在什么地方呢？是发生在24章的1节到3节。那这里耶稣他说，耶稣出了圣殿，然后他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我们发现说，当门徒在问耶稣啊，他说什么时候有这些事，门徒显然是在问什么，是问刚才我们读到的1到2节中间耶稣关于当时的耶路撒冷的圣殿的预言。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耶路撒冷的圣殿已经建得非常的金碧辉煌，甚至在犹太人中间还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这个圣殿是永存的，是不可以被毁坏的。可是耶稣却在那一刻却对着一群门徒预言说，这个圣殿有一天被拆毁，而且所有的石头没有一块石头在石头上，全部被拆得干干净净的。所以门徒会非常的惊讶，他想说啊，这些事情到底什么时候发生，他们会很好奇，因为这件事情是一件天大的事情，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对犹太人的整个民族是一个几乎是一个摧毁性的一个打击。所以门徒们非常关心，问说这些事什么时候发生啊。然后他紧接着问了一句话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因为门徒在这里显然是把耶稣的降临和世界的末了和圣殿的被毁把它连接在一起了，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个怎么可能这么大的灾难，这么大的事情，难道不是世界的终局吗？这个逻辑大家很容易理解，是不是？其实我们人生中间有的时候我们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你失恋了，或者说你的婚姻破裂了，或者是你的那个事业就是一下崩塌了，这些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感觉是什么？这是世界的末了。有一首很有名的歌，上个礼拜梁牧师在这里也讲到那些老歌，我也很喜欢一首老歌 End of the World。 那你去听那个很有意思 End of the World， 可是你这首歌里面你仔细去听，他其实只是一个失恋的人，他说当你跟我说你不爱我的时候，你要离开我的时候，那就是 End of the World。 对这些门徒也是如此啊，他想说这么大的事情，圣殿都被毁成这样了，那难道不是世界的终局吗？不是那个 end of the world 吗？不是那个最后那个日子吗？啊，那你降临和世界的末日，那到底有什么预兆？你要让我们知道啊！他们显然是把这两件事混在一起。 但是我们如果从后面24章后面耶稣的一大段的回答，从第四节一直到35节，你可以听到说其实耶稣并没有去跟门徒去讲清楚说，哎，你们搞错了啊，这是两件事情，圣殿被毁是圣殿被毁，然后世界的终局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大家知道圣殿被毁是什么时候？圣殿被毁是在主后70年，也就是在耶稣说这个话之后大概将近40年的左右的这个时间。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是因为罗马当时的一个将军叫提多，带领着军队到犹太地，到耶路撒冷来镇压当时犹太人的叛乱，他就围城围了耶路撒冷，围了好几年，最后终于把城破了。那破了之后，当然罗马的这些士兵就非常的气愤啊，他们要泄愤，所以他们就烧杀抢掠，那最后把圣殿也全部毁掉了。啊，为什么把石头把所有的石头全部拆开了呢？啊，那就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当时他们在用火焚烧圣殿之后呢，圣殿大家知道有很多的建筑材料是金子，这金子就融化了，就流到了石头缝里面。这些罗马的士兵为了把这些金子从石头缝里面抠出来，他们就把一块一块的石头全部都拆开了，然后把金子抢走。这种说法其实是很有道理啊。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在主后70年圣殿被毁就已经发生了，而且犹太人在那个时候经历了非常非常大的逼迫，很大的灾难。马太福音4章24章4到35节其实就是在讲，我个人是这样看，当然有人可能不这样看，那段经文主要是在讲圣殿被毁70年的那件事情，犹太人所遭遇的事情，他们要逃避，要逃到山上去，然后他还遇到一些对圣殿的就是行毁坏可憎的一些事情。当然在这段信息里面耶稣也包含了一些幕后的信息，就是他告诉你在幕后的时代类似的事情可能还会再发生。所以在整个的这个马太福音，我们在我们所读的36节到44节之前，耶稣是做了这样一个铺垫，他告诉这些门徒们说世界的末了的确是会有一些征兆。当然在我们在刚刚读24章36节的时候，我们发现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转折啊，他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耶稣说是的，他来的日子是没有任何的征兆的，但是之前可能是有一些预兆的。好，这是在整个的这个马太福音，其实从我们24章前面都可以看到有一些预兆啊。那有些学者呢把这个耶稣再来之前的预兆他分成就是归纳成了八个最主要的兆头啊。那我跟大家就是也很快的分享一下这八个主要的兆头是什么。第一类兆头叫做灾害性的兆头啊，他讲到了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他讲到了战争，对不对？他讲到了多处必有饥荒，他也讲到多处必有地震，就是这属于灾害类的这种兆头啊。但是弟兄姐妹可以想想，这个所谓的征兆如果发生的时候，你认为耶稣基督就要快来了吗？从某种意义上讲的确是如此，但是如果大家仔细去思考这个人类的历史，你会发现说其实人类的历史中间从来都没有断过战争、地震、饥荒，在任何一个时代战争、地震、饥荒都是存在的。有的人说啊，那当然今天的时代我们这个战争越演越烈，越打越大啊。那然后那个这个像这个饥荒也是，好像地震也是越来越频繁，我们想用这样的一种描述去描述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没有错，的确是如此。但是即便如此，你也不能够肯定说这些兆头就是耶稣马上要来了，或者说明年，或者下个月，或者甚至说下个礼拜耶稣就要再来，你没有办法去这样去做这样的一个预测啊。很多弟兄姐妹知道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对不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非常的惨烈，当时的人各个国家的那个欧洲的国家参与战争的人，他们都会非常惊讶，他们就说人类怎么会打出这么惨烈的战争，死了那么多的人，而且在那个战争同时也有瘟疫啊，也有那个西班牙流感，好，更会造成很多国家的饥荒。 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很多人都认为说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那就是世界的末日，耶稣就应该那个时候来，可是耶稣那个时候没有来。所以我想告诉弟兄姐妹们，这些事情的确是征兆，但是这些是一个普遍性的征兆。也就是说，从耶稣基督他说了这个话到今天2000年持续发生这些事情，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快来了，可是我们却不能根据这些征兆去预测出耶稣在什么时候来。这是一组。那另外一组呢，被称之为就是跟与神敌对有关。那这里面讲到的说人的爱心冷淡，讲到我们基督徒受逼迫，讲到各种各样的假基督和敌基督的出现。那可是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如果仔细去研究这个历史，你会发现说它也是一直存在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爱心冷淡的事情，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离经叛道，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基督徒受逼迫。有的人可能认为说啊，那个这个罗马帝国那个时候基督教做国教的时候，不是基督教不受逼迫了吗？其实弟兄姐妹，那恰恰相反，我认为那个时候的逼迫更加的严重，只是逼迫换了一种形式，它不再是用着外在的好像剥夺你的财产剥夺你的生命去逼迫你，他是用一种潜在的方式，用一种偶像崇拜的方式去逼迫你，那样的考验会更加的严厉，而且有的时候是我们很难去抵挡。逼迫是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的，假基督假先知也是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的，你可以看见教会历史里面一直出现各种各样的异端。有的人说那敌基督呢，那敌基督不就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应该在耶稣再来之前才出现的人吗？可是弟兄姐妹，我今天在这里没有办法帮大家把这个所有的圣经全部摊开来分享，但是新约圣经在讲到敌基督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讲一个人，有的时候讲一群人，有的时候讲到具体的人，有的时候是讲到一个抽象的概念，他讲到是一个敌基督的灵。所以这个不法的隐逸，或者说这个不法之人，其实是从那个时代到现在，或者说甚至我们可以说从旧约时代一直到新约时代都贯穿在这个上帝的救赎历史里面。只要上帝的这个救恩计划还在进行，这些敌对神的势力它就会一直存在，有的时候是在一个人身上，有的时候在一群人身上，有的时候甚至只是邪灵在背后的一种运动。我们看见人类历史上有很多人被冠以敌基督，对不对？在教会初期的时候，尼禄来逼迫罗马的基督徒，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就认为尼禄可能就是敌基督。然后到后面近代时期，包括我们的什么希特勒、斯大林，还有包括甚至中国的这个那位伟大领袖，都被曾冠于敌基督因为他们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可是最终我们只看到说这些人身上或许有敌基督的影子，但是他们却可能不是那个未来要发生的那个最后出现的那个最大的敌基督。而最终当耶稣基督再来之前，那一个所谓的我们认为的那个人会不会出现，我们也不完全知道，因为圣经所讲到的或许是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或者他就是讲到是撒旦在背后的一种对抗神的一种行动。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大家看了这些所有的征兆都没有办法表明说耶稣基督马上就要再来了，或者下一刻就要出现。那还有两件事情，就是这个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也讲到的，就是福音的广传，还有另外在其他圣经地方包括罗马书里面讲到的以色列全家得救那这两件事情其实呢，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我们人完全没有办法操控的，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福音什么时候才算是真正的广传。如果从今天的这个含义上来讲，世界的万族其实是很容易听到福音的，对不对？我们有这么发达的这种传媒，有电视，有广播，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传播福音。其实从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真的是可以说是福音广传的时代。可是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那说明上帝所讲的那个当外邦人数目贴满的那个日子是我们不知道。同样， 我们说以色列全家在末后的日子，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也要全家得救。那这个全家得救也是他们所有的数目填满的。那这个数目到底是什么数目，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这两件事情，与其说是征兆，不如说是它一直在进行。我们看见这些事情在发生，不断的有上帝的国度被拓展，不断的有犹太人归向基督，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这个势头哪一天会戛然而止。所以所有的在我们这里所讲的这个八个大的征兆呢，我们只能说这在提醒我们，我们正向末世的方向在走，我们正向最后的那个日子，耶稣再来的那一日在走。可是到底那一日在什么时候发生，我们不知道。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读马太福音24章36到44节他所要向我们传递的信息。在24章的36节一上来，他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拘泥于说，哎，这个子都不知道，那个耶稣难道这么的啊？他是上帝的儿子，那难道我还不知道这事儿吗？那难道他不是神吗？我们会去钻牛角尖去深抠这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说耶稣他作为道成肉身的人子，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收敛了他一部分的神性，以至于他在有些事情上，他为了表达对天父的顺服，他说我这个事情就交给天父，我不要去过问，我不要去管。这可能是一种解释，但是我自己更倾向于当耶稣在这个时候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告诉你说这是一个上帝的奥秘。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个日子，这个具体的日子是上帝的奥秘，没有人知道。那为什么上帝不把痛痛快快的把这个时间告诉我们呢？我们这样不是很好，可以预备我们自己吗？大家要去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神不告诉我们，直接告诉我们就好了吗？为什么跟我们好像在打哑谜，好像让我们去在这样的一个不知不清不楚的一个场景，然后耶稣说了那么多的征兆，可是那些征兆看来都不是征兆，或者说你一直活在这些征兆里面，为什么耶稣要这么做？我们继续再读这段经文，从37节到第44节，我们发现耶稣用了两个例子来说明他降临的这个事情。第一个例子呢是在37节到42节，他用了挪亚洪水的例子。这个是在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而且是犹太人都非常熟悉的挪亚洪水的例子。那在这个耶稣在这段讲论里面，他用了一些很特别的一些描述，大家可以去思考。他说挪亚那个就耶稣降临，主再降临的时候，就好像是挪亚的日子。挪亚的日子是怎么样的？他说人们照常的吃喝嫁娶。什么意思呢？他告诉你说在这个时代呢，人们的生活就是如常，没有什么异常，没什么特别，不是像我们今天的人认为说一旦发生了地震，或者一旦发生了战争，或者一旦发生了大的饥荒，我们说哎呀，世界的末日要到了，这跟我们的人的逻辑是刚好相反的。当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是没有任何异常的。当然在那个挪亚那个时代的人，大家可以知道说他们每天看见那个很高的山上有一艘带箭的船，然后挪亚八口在那忙忙碌碌的，然后在进进出出的，然后再建那个船，那是他们看到的一个景色。可是整个世界没有什么异常，大家照常的吃喝嫁娶，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该做生意就做生意，该吃该喝该嫁该娶该娶该玩该乐，没有什么不同啊。可是就在那一刻，他说什么呢？他说你在不知不觉什么样，洪水就来了。就是他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是有一个突然性，他是你猝不及防的。你如果等到那一时刻，你说哦，天要下雨了， 我赶紧进方舟吧，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大家记得在挪亚洪水的时候，当挪亚关闭方舟的那个门的时候，他是在大雨之前，对不对？在审判之前。所以耶稣用这个例子告诉你说，你等到耶稣降临的时候，他带着天使，从天上千万的使者降临的那一刻，你说哇，我终于明白耶稣要降临，这就已经太晚了，已经太晚了。所以耶稣说，他说你呢，你们不知道，因为你们不知道，上帝也不会让你们知道，他刻意不让你们知道这件事情，为的是让你们什么？为的是让你们要警醒预备自己。这是耶稣讲的第一个例子，用挪亚洪水例子来告诉我们说，他会突然间降临，他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猝不及防的时候，突然间降临。第二个例子，他用到的是一个贼来挖窟窿啊。那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了解当时犹太人的生活背景，知道说大多数犹太人其实跟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些尤其是北方人是很相像的，他是用土坯盖的房子啊，土坯，然后把土打得很硬，然后垒的就是一块一个把房子的墙垒起来。那这种房子呢，有个缺点，就是说他如果有人从外面挖洞的话，他是有足够长的时间，他是可以挖一个洞进来，可以偷东西啊。所以这个他是用当时犹太人的生活中间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他告诉你说，如果你知道这个贼几更天要来晚上偷你的东西，要挖一个洞的话，那你肯定你会做什么呢？你肯定坐在那里等啊。那但是很不幸，大多时候这个贼去偷东西的时候，他都是趁这个凌晨的时候，就是一般的这个家主都是很熟睡的时候，然后在你没有知觉的情况之下，他来挖洞，然后挖了个洞，然后把你的东西，屋里的东西搬走。耶稣用这样的一个犹太人的生活的一个例子，也告诉你同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在你不知不觉的当中，如果你不警醒，如果你不是一直坐在那里等着，我说啊，有贼要来，我就赶紧坐在那里等着，那你一定会错过，你一定会被贼挖了窟窿，然后把东西搬走。所以这两个例子，它都指向同样的一个信息，它告诉你说，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会突然间降临，没有任何的前兆。哦，我们要需要把它分开，预兆有没有？都在那里。今天你看到的这些全部都是预兆，可是具体在哪一个时间降临？没有任何的前兆。那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啊，我们很多人会想说，那上帝你为什么会好像故意使一个绊儿啊？你不告诉我们你什么时候来，然后让我们在这儿好像是不是哪一天突然间给我们个惊喜啊？这是这段信息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内容。耶稣告诉门徒们说，你们不要去等任何的你们认为是可以预测耶稣再来的日子，你们不需要去等，你们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警醒，预备好自己，随时预备好自己，耶稣会再来。换句话说，人是没有办法去猜测耶稣再来的日子，任何一种直接或者间接的想要去推算都是不合圣经的教导，而且甚至我可以说都是出于那恶者。我们大家知道历史上有不少的这种异端啊，包括耶和华见证人，包括很多的这种，他们都会去推算啊，耶稣什么时候降临，然后推算了一次失败了，然后再推算一次啊，这很多的这种异端是做这种事情。那还有一种间接的推算，我以前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有一些灵恩派的人，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啊，这个我们也不知道的，这个耶稣什么时候来，因为圣经明确这么讲，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那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守的这个禧年呢，有人说是2014或者2016啊，我在网上查资料时候有不同的说法，说犹太人的最后一个禧年呢就是2014年或者是2016年。好，如果大家了解一点旧约的，大家知道说犹太人是每过50年是一个禧年，对不对？ 那如果照他这个逻辑的话，那就是如果2014 2016再往后推50年之内耶稣就会再来。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这样的说法也是在间接的在推算或者推测预测耶稣的再来。我告诉弟兄姐妹们，无论直接的来推算说某年某月某日耶稣会降临，还是这种所谓的这种哎，我们也不知道，你就是这个时期里面呢，我们也不知道哪一天，其实他是也是间接的在推算，无论的哪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圣经。我还是告诉弟兄姐妹，圣经在这段圣经最主要告诉你的信息是说，你不要去做任何的推算，因为耶稣基督再来是一件突然间发生的事情。你们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们随时的警醒，随时的预备好自己，等候耶稣再来。那我们如何预备自己呢？啊，这个或许是我们下面要问的问题。那我们如何预备自己？我这里有两个方面去思考，那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我们一起来从神的话语来看。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圣洁生活。啊，我们要持守在神面前的一个圣洁生活的一种状态。啊，在彼得后书啊，大家有圣经可以翻开彼得后书。彼得后书三章的十到十四节，你大家还是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吧。好，彼得后书三章十到十四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至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没有指责，安然见主。那这段经文里面，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有两个词我们需要去看。第一个是殷勤。殷勤这个字，当然中文我们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说，哦，我们这个人好像很勤快。那实际上呢，英文圣经可能它翻译的更准确，它叫 make every effort， 也就是说他要尽所有的力量，尽所有的努力，要去保持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保持在上帝面前的无可指责。好，安然见主，大家读到这个安然见主，说安然不就是很安心吗？啊，好像很有把握的这个意思。但是安然见主其实它的原文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你要保持和主之间的一种和睦的关系。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常常讲到说，我们基督徒是建立我们和神的一个关系，我们必须时常保持和神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彼得在这里告诉你说，你今天在预备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这个这样一个盼望，你盼望新天新地的降临，你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件事情，你怎么样去预备自己呢？你需要时刻的保持自己在一种和耶稣基督的这位主之间的一个和睦的关系，也就是你要不容任何的罪，任何的过犯，任何的污秽在你和主之间的关系里。这是我们需要常常做的一件事情，甚至我可以说这是我们需要每天每时每刻都要去注意。好，所以当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天来到神面前祷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是为了完成一个宗教的任务，我们在祷告的中间也不是说我们好像今天真的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我有求于神我才来求神。我们祷告应该常常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在祷告中间去思想我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和神之间，和耶稣之间有没有什么阻隔。这个问题是要亟待解决的，因为当耶稣再来的那一刻，你可能因为这样你在神面前站立不住。 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我们需要在我们每日每时每刻，我们要去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要思想我们的行为，思想我们对待别人的态度，思想我们做事的动机，这里面有什么地方是会使我们和神之间隔绝。我们常常喜欢唱一首歌，就是这个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和神的爱隔绝。的确是这个世界上的患难，没有一样患难可以使我们和神的爱隔绝，但是有一样东西可以让你和神的爱隔绝，那就是罪。就这是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那另外一件事情，在我们圣洁生活的这样一种状态里面，另外一件事情，这是也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忠心的服侍啊。那在马太福音的24章45-47节，就是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的后面，他紧接着就讲到了45-47，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他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事呢？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好，
所以我们在我们警醒预备自己见主，我们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服事上要去忠心的服事。忠心有见识，有见识又可以翻译作叫有智慧。我们知道智慧是从耶和华而来的，是从认识神而来，不是这个世界上的智慧，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情世故，甚至不是一种心态，好像是我要在那里啊耍一个心机啊。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当人去预测耶稣再来的时候，其实只是要么是为了满足一种叫做不敬虔的好奇心，我们想要窥探天机，还要窥探耶稣再来的这个日子。那要么是我们其实只是助长了我们的某一种侥幸避祸的心态，就好像说，哎，我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了，我就可以一直扛扛扛扛到他快来的时候，我再赶紧预备。这是我们今天很多人为什么说我们很相信这个所谓的七年大灾。当然我不是完全去拒绝这样的说法。很多人都说，哎呀，耶稣再来之前他有七年大灾，耶稣有的人说是耶稣在七年大灾之后降临，有人说耶稣在七年大灾之前会提走那些基督徒，或者有人说是灾中在七年大灾进到一半的时候我们被提。所有这些说法都可能给我们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说我只要等到那一刻，好像那个事情发生了，我再赶紧预备自己我还来得及。对不起弟兄姐妹，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告诉你说，今天你就应该预备自己。所以你要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有智慧的，是从上帝而来的智慧，而不是这个世人的这种投机取巧的智慧。神的智慧告诉你说，你今天就要开始预备好自己，在服事上要忠心啊。那我在讲到服事忠心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思想，服事的忠心不是一种好像啊，这个差不多我这个样子就可以了，我这个事情做到这样就行了啊。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你们是在世界上工作过的啊，或者你包括你自己都是做老板的，你在为老板工作的时候，你为了一份薪水，你为了得到老板的赞赏，甚至你为了得到晋升的机会，你在做事的事情是不是兢兢业业？你在一件事情身上是不是做到尽善尽美，甚至你希望能够做得更好，在更好的上面还想更好？你自己的事业或者你自己的工作尚且如此的尽心竭力，那你在做教会的服事的时候岂不是更该如此？但是很不幸，我们今天很多的人会认为说，哎，我们教会里面就是讲恩典，就是讲包容，就是讲那个原谅，哎呀，你做不好没关系，我们下次再来。是的，可是有一天你要知道，你所有的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你所有做的事情，你都要去面对上帝的审判。不光是在教会里面所做的，包括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啊，也是服事的一部分。所有的服事，只要是神托付给你的服事，有一天你都要在神面前交账。而交账的一个 重要的指标就是你是不是忠心。关于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下一次在我们分享25章马太福音25章的时候，我会继续跟弟兄姐妹分享。所以回到我们今天我们所谈到的这个关于耶稣再来的这样一个信息啊，我们需要预备自己啊。耶稣随时可能会再来，我想我们不是在一种压力里面。有的弟兄姐妹想说，哎呀，那万一我有什么事情做不好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今天之所以主没有再来，他是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机会悔改，给我们机会回转，让我们还能够回到那个在他面前的预备他再来的那样一个状态，就是彼得后书所说的没有瑕疵没有玷污预备主来的那样一个状态。我们不需要很紧张，好像很好像焦虑说，哎呀，耶稣如果随时再来我怎么办。我们只要常常告诉自己说，我们要回到那个和神对的那个关系，我们要在所有的上帝所托付我们的事情上，我们要尽到我们的忠心，我们要尽心竭力。我们常常告诉我们，我们也常常在祷告里面我们呼求神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我们今天是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这一位圣灵是耶稣基督的灵，是活泼的灵，是大有能力的灵。当你呼求他的时候，他会做你随时的帮助。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要知道，我们要常常警醒在神的面前。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一位圣灵保惠师，他会在我们旁边，会加给我们力量，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而且帮助我们能够持守上帝的话语直到永生。所以我盼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脱去这个世界上人对这个末世的恐惧，我们脱去这个世俗的这种好像投机取巧的心态去看待耶稣基督再来，让我们更加积极的去面对，去预备好自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得到的那个在永恒里面所得到的是什么，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不能够衰残的存到永远的基业，是那个荣耀的冠冕，是那个上帝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应该欢喜快乐的去盼望，去等候，去预备自己。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再一次借着主耶稣他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今天的属你的儿女们，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出一个配得儿女称号的这样一个生命，让我们不再效法这个世界，好像活在对末日末后的一个恐惧里面，也让我们不再遵从我们自己里面的私欲，以为说我们可以投机取巧的去得到这个世上所有的福分，同时也得到在永恒里面的所有的好处。主，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应该过怎么样的一个警醒等候的日子，来预备你再来的那一刻。主，求你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心里面的惧怕，除去我们心里面的焦虑，乃是让我们充满了欢喜快乐，我们仰望主耶稣基督，你再一次从天降临，带着千万的使者，主来到这个地上，能够更新这一切，来接我们到你的荣耀里面。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